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依然有两个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小燕呢？我们在当中呢，我们依然分享两个主题：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男人研究所。可能你觉得啊，总是探讨男人研究所已经很多集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很腻呀。不要经常问我跟我父亲的事情了，我已经把可以说的已经说完了。
的确呢，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隔阂啊，即使父母、儿女，或者是这种同事的关系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呢，真是有一种隔阂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肯定会有隔阂，就是一些矛盾啊、冲突等等。
其实呢，我们发现今天这个人跟人呢哪怕两个人在一起，大到大的一个国家，你发现人跟人呢，往往呢是一种无形的墙在这个之间。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啊，叫《巴别塔》。这个巴别塔呢，就是讲到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发生的这个犯罪的事情。
很熟悉的名字，因为我只是在天津的《创世纪》里边听到过巴别塔事件。
巴别塔是一个历史当中很久以前的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呢是最近几年拍了个电影。那也有一首歌，我是一个香港人唱的广东话的歌，也叫巴别塔。他讲到不同地方的人呢，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冲突。我给大家讲一下那歌词：谁能看穿谁文明的跌坠，谁在供我看兴衰，一切粉碎，冰也化掉，通通都变水。然后其中讲一句：谁能了解谁，光辉时代早已退，像老者的身躯，在这一刻，你我这一对，或有天会变成最后那一对，星空一起归去。还有一句话，人类总喜爱建造各种高塔，然后再把它秒杀。
人类总喜爱建造各种高塔，这句是事实来的。就是因为当初的那个塔，以致我们现在出现很多种语言，人类分散到各地去。
的确，人这个本性啊，就是常常是自我中心，以至于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啊、仇恨啊、冲突啊，甚至战争啊，这就是我们人自己建立一个高墙。
但是呢，从你刚刚说的那个歌词啊，我特别留意到兴衰、粉碎还有冰终究会融化掉变水，就知道世界上真的有事情可以永久不变的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生命的意义》，探讨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
欢迎来到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个节目的时间。随着我们节目的继续，你可以继续的不断在思考和反省中，并且从古人的劝诫和表达中一步一步的知道生命意义的所在，也可以认识你生命中一直寻求和渴慕的真理和真主。今天呢，我们将会谈到的是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说到的故事吗？上一次我们说到努哈时代的故事，这个你可以在《讨拉特创世纪》中去重新的重温啊， 有一些的朋友他不相信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更加不相信主可以兴起洪水来消灭世上的罪恶。可是近年来考古发现，在亚拉拉山上的方舟遗址，这个再次证明天经中的记载。我们是不是很好奇呢？洪水过后，人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会在每次的讨论的时候，都有一些所谓的热身的讨论。在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热身，看一看你对以下问题的回答。那么以下问题的回答，我的意思是你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种族的歧视者。这个问题就是，假如你有一个21岁的女儿，她非常的漂亮，突然呢她有一天告诉你想嫁给一个其他种族的人，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以下的反应就说明你自己啊是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会把女儿永远锁在家里。第二个就是看看女儿要嫁的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第三，要看看你那口子，就是你的家中的另一半是什么态度。第四，就是跟女儿彻底的断绝关系。第五，你会问女儿为什么不找一个同种族的人结婚。第六，问女儿是不是已经跟对方有了孩子。第七，问女儿对方是什么种族，有些是可以接受的种族，有一些是完全不可以的。第八，你问女儿什么时候可以见一见那个年轻人。第九，你觉得非常的伤心，因为女儿隐瞒和那个人的交往。以上的九个问题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什么问题，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从回答这个问题当中去反省自己是不是一个种族的歧视者。为什么这么说呢？以下的故事的发生，可能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去问你这些的问题了。洪水过后发生了人类上一件的大事，如果不是这一件大事发生呢，我相信我们现在就不用学习各国的语言才可以做到互相的交流、互相的沟通了。在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单一的种族，之后的不同种族是怎么样来的呢？今天我们会提到这一点，请你听我读出在《讨拉特创世纪》第11章的记载。以下就是11章的1-9节的经文。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向东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区发现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说，来，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又把石漆当作灰泥。他们又说，来，我们建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我们要为自己扬名，免得分散在整个大地上。主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主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没有可以阻拦他们的了。来，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于是主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整个大地上，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因此那城的名字就叫巴别，因为主在那里混乱了全世界所有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整个大地上。听完了以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4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哪一种说法是错的。我相信如果你刚才仔细听了以上的经文，你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第一就是所有人都是兄弟，也就是说所有种族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第二，有些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因为他们比别的种族进化得多。第三，如果只有一种语言和一个种族，人类会有更大的科技成就。第四，基督教信仰是普世的信仰，不只是西方或欧洲的信仰。以上的四点，你觉得哪一个是对错呢？天经是基督教信仰的经典，在天经中所描述的是主给人类的一切，所以基督教应该是普世的信仰，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祖先，这样想起来，世界真的是充满和平和爱的。假设主没有在巴别塔那一次的事件中把我们的语言分开，把人分散到各地，你觉得现在的人类可能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看看以下的几种场景。第一，在冲突和战争中彼此毁灭。第二，透过发明和研究克服了疾病和衰老的问题。第三，找到哪个宗教才是真的是最好的。第四，破坏了环境，没有适合居住的地方了。第五，创造一个没有贫穷、不公平和战争的社会。第六，进化为一个超智力、超强大的种族。第七，找到完美的政府模式。第八，人们增多了，地球上没有足够的食物和生存空间了。第九，败坏到主要把人类彻底毁灭。以上的是假设世上没有种族、没有语言障碍的时候所要发生的。做出其中的一个假设，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主的心意。就好像你对某件事情假设了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个你父亲最想让你明白的答案一样。那么以上的几个假设，你要根据巴别塔的事件来决定。我会选择的是最后一条，就是人类败坏到主要彻底的把我们毁灭。当你对天经开始进一步的阅读和了解之后，你觉得天经中的主对他所创造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吗？并且积极地参与其中吗？这位主是不是圣洁的，不能容忍一点点的邪恶？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显露了自私、残酷，甚至是小气的暴君呢？你觉得他不是这样残暴的，而是更像自己的父母一般，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学会顺服他，知道主才是真的可以敬拜的对象。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主也会帮到你。此时此刻，我并不是要你做个决定，而是希望你透过这个节目环节，一步一步地去思考和改变你旧有的思维模式，甚至是你自己过往的成见。我希望你有一天想寻求主的时候，知道这位主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想请问亲爱的多斯提，你现在所信的跟天经中慈爱智能的主很不一样吗？你所信的宁愿是自己吗？你是否开始对天经中描述的主有认识的愿望了呢？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不一样，认识主和经历主的生命也不一样。我希望广播这个途径是你的其中一个获得主信息的一个来源。我只能告诉你，世界有一位创造者，这位创造主虽是我们眼不能见，但是他会对你说话，甚至给你梦境、意象等等，来向你说明一些他的旨意。有很多人读很多书，很感动，也很追求，但是没有一本书给他终极的答案，告诉他生命的奥秘。我希望你可以认识这位主，就是这本天经中所描述的主，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让你知道生命的意义。好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的聊吧。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如果你们不恕饶人，你们的天父也不会恕饶你们的过犯。
小燕呢，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跟你父亲的当中呢，有没有不讲话的时候？
当然有啊，数不清的。碰上这种情况呢，若两个人的脸皮呢都是偏薄，厚度不够呢，那就真的很难处理。像我跟我爸脸皮呢都是很薄的那种的。
通常是谁先讲话呢？
也不一定啦，有些时候是他，有些时候是我。但碰到这种情况呢，总有一方呢要稍微吃亏点，给对方一个台阶，主动和好啊，打破这个僵局呢。那我们中国人呢，除了这个我爱你呢难以启齿呢，其实我觉得对不起这三个字呢也是同样
也是很难讲的，
很难说出口啊。因为是自尊的关系吧，觉得如果我说对不起呢就认输的感觉，就是我错了，我错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是很爱面子的，尤其做父亲的啊，你这个跟他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呢，他大男人嘛，他通常是让你去低头，或者是你跟他讲对不起，但是很少说他跟你讲对不起的。我跟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不讲话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是冲突的，是讲话，但是是吵架的。
我也不愿意低头啊，就是让这个冷战继续的持续。
所以呢，有的时候像我跟我父亲这个闹僵的时候呢，中间的这个解决问题是谁？
你妈。
是我妈妈。所以呢，当中还是有妈妈的这个主题的。如果没有妈妈的话，可能我们几天都可以不讲话的。所以呢，我觉得男人呢是的确是很难搞的。我觉得呢，需要去了解自己，也需要去彼此的了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男人研究所讲到意志力。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做客，我是这儿的主人高文所长。你是第一次来吗？还是这里的常客呢？希望你喜欢男人研究所，喜欢我的分享。在20世纪初啊，思想大师奥斯华·张百思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人类的爱无法超越自己，那这就不是爱。如果爱永远都维持在谨慎、明智、合情合理、斤斤计较，从来不超越爱本身，那根本就不是爱，顶多是好感。温暖的感情却无法让人从中看见爱的本质。他是想教导我们呢，爱是一种激昂的感情，必须啊充满于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爱是无法计算的，爱不具有开关键，那么并且呢一直存在于你和你女儿之间。但身为爸爸呢，你知道爱也需要付出心血和努力的。唯美梦幻的感觉啊，会像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即使呢是最完美的爱，也都需要靠意志力延续。如果要保住爱呢，就需要培养、照料、发展和实践，必须呢在真实社会里实践。爱是什么？爱是恒久的忍耐，对凡事存着盼望，对凡事运用信心。你对女儿的爱可能出自于自然，但自然的爱呀，也会面临挑战。从婴儿时期的嚎啕大哭，幼儿园时的耍小脾气，到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压力，都可能导致女儿睡眠不断、情绪化或者口出怨言。无论你的女儿年纪多大，她面对压力的反应啊，都和你大不相同。在你的眼中呢，她的表现永远都像一个孩子，不够成熟，缺乏耐心。如果你感到沮丧呢，也许看场球赛就会缓解，但这显然不是你女儿会做的事儿。那么她会想呢，对你倾倒出所有的压力，这可以让她减轻负担，所以准备好了，不要被她这么早就开始出现以上的状况而吓到。一般来说呢，你女儿会经历几个无法避免的阶段，那么他会想要接近你，然后远离你，那么他会敬爱你，但也会不想和你有任何的关系。不管呢，他是你可爱热情的女儿，还是讨人厌的小女孩，你的爱都不可能有分别。当他情绪化的时候呢，你仍然需要与他沟通；在他发脾气的时候呢，你也要克制自己，不要发作。是的，这对爸爸来说呢是很难做到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啊，需要我们把男性的规范、勇气和意志力显示出来。如果你需要暂时的把自己的情绪抽离，比如暂时离开一会儿，那么这也可以，但记得呢一定要回来，因为你的女儿在等着你。张百思说呀，爱必须让我们超越自己，爱呀，会刺痛你每一根敏感的神经，那么让你变得不是你自己。拥有孩子很可怕，养育小孩啊，就像让你的心脏暴露在外一样。但是呢，爱是出于自愿的，你的女儿呢，不能逼你爱她，或者呢，逼你说她很棒。如果可以的话呀，她会这么做的，但她不能。大多数的家长呢，会在女儿青春期的时候疏远她，他们认为啊， 孩子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自由。实际上呢，你家的少女，这个时候更加的需要你，所以呢，不要离开她。如果你离开她呢，她会感到茫然，疑惑为什么你不再理她。父亲的影响力呢，是如此的巨大，所以身为父亲的你啊，一定要用意志力，自愿的继续爱下去。那么你作为一个男性，一个父亲的价值就能够大大的发挥出来。今天呢，就和你暂时谈到这儿。我是高文，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或想回应我的分享的话呢，请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电鱼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人生的路时而笔直，时而曲折，人生的情时而热烈，时而冷酷，在波折冷暖中，何处有盼望和喜乐？恩典与真理节目与你一同寻求。
人跟人相处呢，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呢，我们要建立爱的关系，因为爱呢能够超越一切，能够恒久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
那说到爱呢，我们会想起天经哥林多一书13章4到7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好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愿爱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改变我们，能够在彼此之间有爱的互动。也欢迎你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我们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或者你可以通过电邮，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好，能够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